各位大德，大家晚安。请各位把科判表23页，这个表解28页。我们上个礼拜是介绍十番显见啊，这个十番显见就是要在璞玉中显出啊，含有真意真的玉。第一番显见是显见是心，这个见所指的在楞严经里面分为两种，第一个见是见性，这个见性就是我们见闻觉知能见的自性啊，这个自性是我们的真心。有的时候讲到见呢，这个见呢是能见的能力，不一定是真心，妄心也有能见的能力，真心也有能见的能力，只不过妄心是虚妄颠倒，是有生灭，是有对待的，真心这个见呢是没有生灭没有对待的。那第一个是显见是心，这个心这个总说能见的，一般来说是指我们的肉眼啊，肉眼的见，或者是指什么呢，视眼视啊，眼视来说啊，肉眼是生理的，眼视是指心理的，是有生灭的，但这都不是这里所指的显见之心，他所指的这个心所指的是我们的真心啊，是真心，这个是啊，所以这一第一句话显见是如果讲的明确一点是我们的真心，这个真心是不是灭的啊，是我们一般用肉眼用视心后面的那个心啊，好像说我们一般讲这个灯会照啊，这灯后面还有电，没有电灯也不能照，灯只能算是一个一个外面的一个根，或者叫浮尘根，就是灯管啊，它会坏掉的，是有违法的啊。所以这一段的分析就是比喻的有手有权无手无权，这个权后面是个手，那手可以变成权，可以变成掌啊，可以变成任何的姿势，所以有手有权，那有眼就有见，无眼就无见，那这个眼是肉眼啊，是肉眼，好像灯有了灯管就能照，如果灯管破了，那么然后电就没有了吗啊，所以无手不成拳，无眼不成见，这样的一个比喻啊，是佛认为是不正确的啊，不正确的。 下面他在进一步的说，无眼得眼叫做眼见，无灯则灯叫做灯见，无眼得眼叫眼见，这个能不能成立呢？当然是不能成立的。这个无灯得到灯之后，能够见的还是眼啊，好像这一个房间里面啊，如果灯是灯火通明的，但是没有一个人在这里，那灯也是白照的，那一定要有人啊，才能产生见的作用。这个比喻呢，这个灯就像我们的眼睛，心就像人的眼啊，就是啊，后面还有一个，所以灯能显色见者是眼，眼能显色见者是心，是这样的一个比喻。所以我们看到楞严经讲到这个见啊，见明叫见，见暗还是叫见啊，这就不是我们一般所谓的见了。所以这个地方呢，楞严经这些祖师的注解有一个很重要的，像教光大师注解就是啊，要破事显根，或者叫舍事用根。事就是我们的生灭心，有为的心。这个根不是根尘世那个根啊，这个根是讲根性。就像我们说这个灯啊，这个灯管就像根，但是呢，灯所以能亮，后面有一个电，电不过是借着灯而显现出照亮的功能而已。所以这个电能够显现出亮光，也可以显现出啊声音，也可以显现出温度啊等等。那同样，我们的见性，我们的本性，借着眼睛显现出照亮的功能，也可以显现出听闻的功能，也可以显现出啊这个嗅觉、触觉等等。哎，这就是楞严经所谈的六根是一体的，跟唯识学不同。唯识学六根、六识、六尘各归各的，而且是眼根、色尘、眼识、耳根、身尘、耳识、鼻根、嗅尘、鼻识，这唯识这是一丝不乱的，所以这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他的思维跟我们唯识的思维不一样，跟我们常人一般常识上的不一样啊。所以为什么叫做如来密因呢？为什么叫做如来藏藏？这个根性是潜藏在我们的六根里面啊。所以这禅宗特别提出这个六根门头这个啊，这个公案。下面呢，请看到举的例子是客尘烦恼跟尘空的比喻。客尘烦恼就是啊，比喻了这个行客，就是旅客啊，在旅馆那么暂住，然后在啊。不遑安住啊，然后要常常只住一天两天就换旅舍了啊。这个就比喻出我们众生在三界六道中轮回运转啊，当客人一样啊，把天地当作我们的一个旅舍，我们都是 不妨安住，没有时间安住啊，所以有个课程。那主人呢，主人就是真心了、啊、所以禅宗说主人公心心佛，就是真心。那因此我们禅坐的时候有妄念，就像课程一样来来去去啊，生生灭灭。那主人公呢是不生不灭的，这就是这个例子。另外一个例子指的是在晴天呢，在这个虚空中，从借着这个阳光能够看见空中的那个灰尘。这个例子也说明这个阳光也说明我们的智慧，我们的智慧，我们的真心，然后能够关照那个维系的境界，就像灰尘一样。灰尘不是平常没有，平常是啊是新出，不借着阳光看不见。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经验呢、啊。哎，突然今天天晴了，这个窗户里面透进来那个阳，哦，好多好多灰尘。当我们禅修的时候，就像那个阳光照射过来，然后我们的所有的妄念念头刹那刹那在那边浮尘一样，浮浮浮又浮又浮的在里面看见了啊，这个道理是一样，是道理很简单啊，但是我们在禅修的时候能够很清楚的能够领悟出来啊，所以。我们刚刚我们提到了啊，这些像近代大德虚云老和尚啦，他们都用一些很楞严经中这些例子来开示这些行者啊，这是也非常容易懂的。好，这个从另外一个话就叫做回光返照。我们一般讲回光返照啊，是这个人要瞪起了，突然精神好起来了，好像我们的蜡烛快点完的时候突然亮起来了，那是回光返照，对不对？我们点蜡烛都会有啊，啊亮一下马上灭掉了。那这个回光返照不是回光返照，就是指的刚刚讲了，哎，我们有一个光。所谓回光返照的意思就是说，所谓我们说什么爱爱内含光啊，这个当然跟这个意思不完全一样了。这回光返照就是说我们的心不是往外去攀援，我们要往内看我们的念头，就像回光，光是我们的智慧，哎，那个光。那反照好像反文字经，反照我们的念头啊，那个刹那生灭的生灭心的回光反照啊，那个意思在这里。很多的形容词啊，比如说我们说气若游丝，那一个人快死了，我们说气若游丝，但是一个禅定功夫深的时候呢，好像没有呼吸也是气若游丝，此游丝非彼游丝，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个形容词看你放在哪里，不要误解啊。好，这是这个显见啊，从这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个课程成功的例子啊，来说明我们一种修行的一些有关的比喻。现在请看下面啊，就是23页了。我们刚刚讲的等于说是把上个礼拜的做一个复习啊。下面即时如来于大众中驱五轮子，驱以复开，开以又去，为阿难言。 如今何见？啊，阿难言：我见如来百宝轮掌，众中开合。佛告阿难：如见我手众中开合，为是我手有开有合，为复如见有开有合。阿难言：世尊，至尊保守众中开合，我见如来手自开合，非我见性有开有合。好，这个显见不动，这个如来呢就在大众中，当时在座的大众，这个大众应该算是陪衬的角色了，虚无轮子啊，所以虚无轮子就是把这个手弯曲一下，去覆开，去就是弯曲了以后，弯曲完已是一个完成式，然后又打开，打开以后又弯曲，这是一个非常平常的动作啊，非常平常的动作。哎，不要看这个平常的动作，里面就有哲学了，里面就有楞严的经所谈到的奥妙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禅宗所谓的啊，这个行拳竖背，行拳就是抓着拳头，竖背你的手举起来，怒目啊，一举一动都有禅意。那你看佛用非常简单的，他用个五轮子就是五个指头啊，让他有个啊五轮子，他用个五轮的意思，让我们觉得哎，看到那个五个指头啊，一合一开，一合一开。那就问阿难：你今天看到什么？那阿难就说了：我看见呢佛的手掌啊在众中开合。那么这里面又有什么门道呢？佛就说了：你看见我在众中开合，这是手在开合还是剑在开合呢？那阿难就回答：世尊，的这个在手在开合，我的剑性没有开合。佛言：随动随静。阿难言：佛手不住，而我剑性尚无有静，谁为无助？这时候佛又做一个解释问题。注意到这里啊，这个是个问答，这个问答啊，不要看问一问一答之中，这就有透露出了楞严经的奥妙，也透露出宇宙的奥妙。这很平常的话，平常心就是道。哎，什么叫平常心就是道？就是好像就我聊的事情，这又怎么样？对不对？没有什么，没什么好说的。哎，但是佛眼一看就不一样了。所以禅宗的公案呢，就看最平常的事情啊，最平常的事情就有最深奥的道理，厉害就在这里了。我们平常每天看，张着眼睛会看，耳朵会听，啊，会嗅。那么真正会了没有呢？用禅宗来讲，会了没有还是不会？哎，所以修道的人处处皆道，不修道的人处处皆迷，差别在这了。所以我们看到这边他说随动随静呢，刚刚是讲开合，开合就有动静呢，他从开合中再说哪一个在动哪一个在静。照理说可以说，照理说我们回答的无动无静，手有静动静，见性无动静。一般呢，我们这样回答。他说他的上面奥妙在哪里？我见性尚无有静，谁为无数？啊，因为见性这个所谓的动跟静啊，是对立的。有动 才有静，有静才有动。但是他这里呢提到什么，他超越这个动静呢，这不生不灭就超越动静呢。我们就举个例子来说，就是今天我们在这边有个电视，那电视当中有个荧幕，那荧幕上呢有人有一部车子在跑，哗跑在动了，等一下车子，哎，车子停下来了，刚刚动现在静。可是请问看荧幕，荧幕是动还是静呢？荧幕跳脱刚刚动静对立了，刚刚车子跑车动了，车子停下来静了，静是因为刚刚动显现出来，静是因为动显现出来，动也是因为静才显现出来，它有对立的。荧幕不生不灭，它说静也不对，说动也不对。可是荧幕就像我们的真心，不动不静，连就是没有静也没有动。可是那个东西呢，里面这个车子是有动有静，是有为法，就是对立的嘛，是有动有静。所以你阿难尊者这句话呢，哎，就是有禅位了。这句话他就悟得很深，就悟得很深。我们脑袋要转好几个圈，哎，第一次我看到的时候我看不懂，看了好几遍。你应该说不动不静啊，可是他用前面是说见性没有开合，其实就是没有动静。可是这个解释比刚刚的解释怎么样？又深刻了一层了。你刚刚的解释又深刻一层啊，有开有合，也可以说没有开合，既没有开也没有合，开也没有哪里有合，合没有哪里有开呢？哎，这阿难尊者这时候脑袋就越来越灵光了。所以佛言如是，佛言如是也就代表说，我说 yes， 他所谓如是，就代表阿难的回答就是他的领悟的，他领悟的，啊，代替他领悟。好，现在请看下面一段，如来于是从轮掌中飞一宝光，在阿难右。即使阿难回首右盼，又放一光在阿难左，阿难又回首左盼，佛告阿难：如头今日何因摇动？阿难言：我见如来出妙宝光来我左右，故左右观，头自摇动。阿难：如盼佛光左右动头，唯如头动，唯复剑动。世尊，我头自动，而我剑性尚无有止，谁为摇动？佛言如是。啊，这跟前面的意思呢，啊，类似的。这时候佛呢，就有点像神通一样的啊，用一个光。然后先从到阿难的右手边，他就往右边一看，等一下呢往左手，他左手一看，啊，这也是个很普通的一个动作。佛就问他：你的头为什么要左右动？啊，他就说：我看如来的宝光啊，到了我右，又到我的左，所以我头就要左右动。那佛就说：你这左右动是头动还是剑动？他就说：啊，我头虽然动，我的剑性没有动也没有静。那么这里呢就是在说明这个见性偏见不动。讲到这边呢，就以前在禅宗啊， 有一个聚资禅师啊，他聚资禅师有一次有一位比丘尼来啊，来到他的住的地方，就像这个比丘尼是从外面戴了一个帽子笠斗笠，拿了一个席帐，在他的禅座上面绕三匝，绕了三圈之后就告诉他道德即下利，就是你说对了，我就把斗笠拿下来啊。这居士禅师无对是回答不出来。那么这个比丘尼就说我要走了啊。居士禅师说天色晚了，你住一宿吧，你住一晚上再说。所以比丘尼就说道德即速，你说得我就住，你不说得我就不住。结果居士禅师又无对，又写不出来，你在葫芦里卖什么药，这个比丘尼就走啊。走了以后他就说了，哎呀我很惭愧啊，我突然具有丈夫之心，无有丈夫之气，也就是说我是大丈夫，人家一问我什么都回答不了，这能说什么。后来啊，有一次这个有一位天龙禅师来到这边，这个居士禅师就礼拜他请问啊，就把这个尼斯的公案把它说出来。这个居士禅师就指了一指就不回答。这时候居士禅师就悟了，请问他悟了些什么。有一次有个人来跟他问法，他不回答，等到这个人走的时候，他突然叫他的名字，他一回头，这个人一回头他就开悟。请问他悟了什么？这个公案我们看他在那边转，就像这里在动啊，绕三匝，有动有静。这个在我们刚刚所看到这个公案中有动有静。佛家有一句话叫随缘不变，不变随缘，这个动静都是属于随缘。就像刚刚的开合，就像刚刚的放光，动静是随缘。不变的是什么？真性是不变的。就说今天我们可以开灯，我们可以关灯，灯可以开可以关，你可以把灯移到这边来移到那边去，你可以动可以静。可是这是灯在开和生灭变化，可是电的本质是不随它开和变化的，电是无在。你说电在哪里？电如果在那里，你拉到这边，这边没有电了，这边会没电吗？一元合合这里也可以有电，那里变成没电了。一元合合也可以放到任何的角落啊。这个电灯会有动有静，电本质没有规定说电只能在这边不能在那边，只能动不能静啊，没有。所以他这个回头转脑之际，这是我们在动， 那妄想心在动，真性是没有动，但是虽然真心不动，我们又可以随缘，就是随缘随，如果它不动的话，不能随动缘，不能随境缘，这个真心就有生灭了，就是死的了。它随着动静，它的真性还是不动的，但是也不伤害动跟静啊，这两者生灭跟不生灭法，两者是相通，就是在生灭变化中有一个不生灭的，因为有个不生灭的，也不障碍它有生灭。好像刚刚讲的这个电视机一样，电视机是不动不静不生不灭，但是你给它荧幕一开，好像有动，好像有静，随缘不变，不变随缘啊，这两者是融通。我们是不是能够在动静变化中能够悟出那个不动的本体，懂得那个不动的缘起，又不障碍它的用，能够有生有灭，有动有静，就是其中的生意所在呢啊。所以天龙禅师给他说，一指万法归一，万法虽然有差别性，它的本性是一出来的，一出来啊。所以一跟一切，一切跟一，一切就是所有的变化，一是它的本体啊，本体骗一切处的。所以佛在这边所开示给阿难的开合变化动静左右，这都是讲生灭法。但我们见性的本然就像虚空一样，虚空是凛然不动的，因为虚空凛然不动，所以才不障碍我们所有的动静法。简单一句话就是这个意思了。其实还是跟刚刚一样啊，这个旅人旅客有来去，这个主人没有来去，虚空没有来去，哎，灰尘有生灭有来去，其实用另外一个角度讲同样一件事情，如此而已。所以这边讲显见不动啊。那么问题是说，可不可以从这些万象中领悟出那个本体呢？万象不过是象中的一部分啊，好像水跑得很快，好像在动，可是水的本质始终凛然不动，没有动，同样一个意思。好，请各位再看下面啊。于是如来普告大众，若复众生以摇动者名之为尘，以不住者名之为客，如观阿难头之摇动见无所动，又如观我手之开合见无书卷，云何如今以动为身，以动为境，从始即终，念念生灭，依失真性，颠倒形式，性心失真，任务为己，轮回世中自取流转。好，这一大段呢，就是根据前面一大段的一个分析说明啊。摇动叫沉，不住叫客，头有动摇，见无所动，这个见性就是刚刚说的真性啊。你看我手有开合，见无书卷，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啊，这个真如本性是什么呢？是无在，无不在。无在就是说，你看看不见，摸摸不着，听听不到， 不在啊。嗯，什么样都不在。哎，注意到什么地方都不在，可能会变成说下面有魔，什么都没有。那也不是，无不在是什么地方都在，因为无在，因为它不是一个形象，它不是形象，有形象一定有生灭，一定有来去，一定有重聚，一定有个同跟异，所以有形象如此。可是它是像虚空一样，虚空，请问虚空在哪？你指得出来？我们指不出来。哎，虚空这里，它没有颜色，没有声音，摸不着，抓不着，听也听不到。那时候虚空在哪？虚空不在，没有啊。可是你说哪里没有虚空？你说这个桌子也没虚空吗？没有虚空，怎么会有桌子存在呢？所以，这其实说起来还是我们中观讲了缘起，哎，这是因缘起的。因为你后面是性空啊，性空是它的体啊，缘起是它的幻，暂时的幻象幻用啊，像这样子的。所以这就是所谓我们真空妙有，这是妙有的东西。可它跟真空之间呢，性跟相之间，这两者间有为法跟无为法之间并不障碍。就像刚刚说，荧幕上那个是有生灭的，它是有为的，可是荧幕本身它不动不生灭的，它不障碍你这些生灭变化动静，那是无为的。没有那个无为，怎么会有这个有为呢？可是你要从这个有为凑出那个无为的本体。哎，所以这里呢一个重要的意思意涵呢，其实从这里面慢慢透露出来了。同样我们在禅修的时候，有生有灭，这是有为的东西啊。可是我的真心始终没有生灭，始终没有动，哎，它不生不灭，不生不减呢，它不会进步，不会退步，不会污染，就是那样子的。道理其实一样啊，所以显见不动。前面讲显见是心，强调它的是真心。那这边显现不见是形容它不动，形容它不生不灭不动啊，这样。好，所以我们看最后一段，云何如今以动为身，以动为静？我们的身也好，我们的静也好，是有动是有静，从始至终念念生灭。我们再把这个东西再做另外一个比喻好了，比如说我们的轮回，轮回，哎，轮回这个都是动静啊，轮回也是个生灭动静来去啊，轮回也是个来去，这些像。既然有个来去，注意到后面已经有个不来不去的东西，就像我们刚举的荧幕上面的像，有个来去，后面有个不来不去的。再拿一个念珠，念珠，念珠的过珠，一个一个过，一个一个过，哎，它有来去，可是不要忘掉，它后面有一串，这个串的那个珠的那个线，它没有它，那个没有来去啊，它没有它，怎么会有这些呢？你在好像每一个珠子是一个轮回的一世，其实后面有一个不动的东西，有个背后的东西在。那我们只晓得外表的啊，有个来去，有个生老病死的，那个是假象的生，那忘掉我们有个不生不死啊，不生不灭的那个心，真心，哎，也是类似的意思。对，我们的身体是虚妄相，这个境界也是个虚妄相，所以从始到终念念生灭，遗失真性，颠倒形式。这所谓念念生灭，就是你把那个生灭相抓住，生灭相抓住，生灭相，也就是说我们去当旅客， 啊，我们抓住，哎，我住三天，好，这房子我就三天，明天又换了一个房子住十天，后天两个月，再后天三年，其实都不是我的房子，就跟轮回一样。同样我们的念头也是，哎，这个念头生住意灭，两秒钟啊，三秒钟，两分钟，三分钟，一个念头，不也是这样吗？可是你要不要忘掉，后面有一个不生不灭的本体，这我们忘掉了。我们认为我住在这边，我今天叫张三，那就是张三，哎，岁七十岁，明年李四，李四，哎，又是多少岁？那不也是像这样？同样的道理，就是一时真心都被这些境界所转啊，都被境界所转，所以颠倒形式，你把这些把客当作主，把主呢遗失掉了，就叫颠倒形式。所以生，所谓生死流，就是在这样啊，永远在做客之中。所以任务为己，轮回世中啊，自取流转，那是错了，用错了念头，所以才有啊这样的一个迷失。那么怎么样去找到自己呢？这就禅宗讲了，父母未生前如何使我本来面目。这父母未生前可不是今生父母，这父母未生前是无始劫来的父母。我今生的父母是人，前生父母可能是牛，再前生的父母不晓得是什么，这追溯无始，那才是我的真心。因为你这些啊投出琢磨这些父母，就跟啊牛胎马胎那些把他旅客当作自己家一样，那就是颠倒形式了，一样的啊。所以啊，所以这一大段，但是我们从这里呢稍微了解啊一下，这边讲到显见不动的意思。好，下面请看24页，显见不灭。注意到这个十凡显见，其实讲来讲去，其实同样讲同样一件事情，只是角度不同，浅深的不同，如此而已。尔时阿难及诸大众闻佛示慧，听到佛的这些开示教诲，身心泰然，念无始来失却本心，妄认缘成。你看这个地方，我们看这个地方，我们如果把这个文字消一消来看，为什么说显见不动的时候跟无始来失却本心有关系呢？显见不动只是说它不动而已，为什么跟失却本心有关系？妄认缘成呢？分别隐士，今日开悟如是汝儿，呼吁慈母啊，这也就是我们所讲到。所以这个呢，我们想有一句话叫做小题要大做，小题是他说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动静开合的变化，其实在说明，就是刚刚我们举的例子啊，说我们的头出头没轮回六道，有动有静有来有去，这个对立的相对法有违法啊，就是无始觉来都是失血本心，妄认这个缘成，分别隐士，这些都是虚妄变化的。就像《金刚经》所说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三界六道都是有为，有为法， 都是在动静，这个对立的来说的。即使说四禅八定他修定功，也不过是他的定功比较久而已，相对于我们比较短啊，或者没有。对，妄认圆成。那么又像《金刚经》说无住身心，为什么说无住身心？因为我们住，凡夫就是住，一住一身心的时候，就是认妄为真，就是把你的心住在这个旅客，你认为那个旅客是你永久的家，那就是住。不住的话，就是随缘自在，在生灭范围之中不受生灭的局限。我们在生灭中被生灭所执着了，那就三界六道。好，下面看，今日开悟如失汝儿，好像失掉了汝那个奶的小孩，忽然碰到慈母，这个汝啊，你可以说代表了是法水了啊，没有佛陀的教化，好像婴儿失掉了这个奶，就没办法长大了，就没办法生存了。呼吁慈母合掌礼佛，愿闻如来显出身心真妄虚实，现前生灭以不生灭二法明心啊。所以就希望佛能够告诉显出身心真妄虚实。这个阿难到此，到这个地方，这个大众啊，啊，听到这些话里面，都有所觉悟，那么已经了解有生灭的，有不生灭的，哪些属于生灭，哪些属于不生灭，哪些属于真，哪些属于妄。此波斯匿王起立白佛，哎，这是在波斯匿王共生的一个斋会啊，起立来白佛，我昔未曾诸佛会至见迦旃言，毗罗之子，前言此生死后断灭，名为涅槃。我虽执佛，今有狐疑，云何发挥正知此心，不生灭地？今此大众诸游乐者，悬皆愿闻。讲到这个地方，我们看他到这个前面，他强调的啊，这个是说明显见是心，显见是不动。但这个所谓的动静，所谓的啊，既无有动，哪里既无有静，哪里还有动？究竟这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就是后面所谈到，这里所谈到的，有一个不生灭心，你的动都是属于生灭心。但是呢，前面并没强调这个地方。这个到后面呢，我们楞严经有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真心是什么？是以不生灭心为本修因，这非常重要。我们一般我们都是以生灭心当作我们的心，就是把妄心当心，而这些啊，智者圣贤菩萨佛，他们知道以不生灭心真心当作他们的真心，差别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后面要讲到不生灭心为本修行，这个无为法，不生灭心是无为法，这时候才把它点出来。因为前面讲动静还没有点到那个啊很重要的那个特质，我们的真心的特质是什么呢？啊，所以这边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写文章啊，经典浅显点出，点出的时候你不注意，你不觉得他哎这句话突然在这里出现了，为什么突然出现这句话？当然一个就是说，哎，他已经领悟到有点接近到这个观念跟这个道理，他已经领悟了，好像更上一层楼一层楼的爬，哎，他看的境界不一样了，他可以领悟到这个地方，但是还不明确，还不明确。为什么不明确？他就是说看到了迦丹延呐、毗罗支子他们修的是什么呢？修了此生断灭名为涅槃。注意到这个涅槃这两个字是在佛教还没有之前，那些修啊，在印度他们有一种就认为啊，这个涅槃这个字就已经存在了。涅槃是一个无生，是一个最终极的一个永远没有业没有苦恼，最终极一个最究竟最圆满一个境界，叫做涅槃。因为在印度没有佛教之前，他们就认为人生是不圆满的，人生是苦的，人生是有业的，所以因此我们要找一个最无生没有烦恼啊，一个无为，一个最终极的一个境界，那个境界叫做涅槃。可是他们所认为涅槃可能是梵天，可能是初禅、二禅、四禅、八定，那个地方寿命很长，或者认为说这些所有的东西人死了以后所有的东西是如这个灯灭掉了什么都没有了，那就叫涅槃。所以因此起了一种断灭的错误的看法，涅槃。所以到了佛教呢就不然了，佛教就这个涅槃就什么有余一涅槃、无余一涅槃、偏真涅槃、什么涅槃啊，自性清净什么涅槃，所以算是一种相似涅槃的境界。比如说罗汉证的是偏真的涅槃，他是证到一个空，他不能够来度众，变成这样一个涅槃。有余涅槃、无余涅槃，就是说，哎，他已经到了涅槃了，可是他还有一个业报身在，叫有余一涅槃。啊，所以这就是这个涅槃有非常非常多的有关涅槃的这种名词。哎，好，所以这边就提出，所以这个就是说有印度佛教、印度哲学的背景，讲涅槃这两个字，然后又把它做别的翻译，什么泥丸啊什么等等的解释很多了。好，所以这是啊，谈到涅槃这两个字，那下面我还心里还觉得很怀疑，我还不能够明确知道你所谓那么不生不灭是不是就是说没有呢，叫做涅槃呢？所以用了这个不生不灭这个名词啊，用在这个地方。因为佛教就是从佛陀当什么六师外道啦这些过来的，就是那是为什么叫外道？因为你那个简单说起来，你所谓的那个涅槃都是不究竟啊，只算化成或者是一些误解的那些境界啊才有的。好，那现在我们再看下面，佛告太王，就是波斯匿王，如身现在，今复问如，如此肉身唯同金刚，常住不朽，唯复变坏。世尊，我今此身终从变坏。那佛言：太王，如未曾灭，云何之灭？世尊，我此无常变坏之身虽未成灭，我观现前念念牵懈，心心不住，如火成灰，渐渐消陨，陨亡不息，觉知此身当从灭尽。佛言如是。这一大段话也是一个逻辑推理了啊， 他说你现在的身体是金刚不坏呢，还是会坏掉？我们一般来讲，如果今天有人问我这句话，我们一定会说，哎呀，反正人有生就有死嘛，那肉体的东西都会坏的嘛。那这是我想我们一般都会回答的问题啊、哦，一般人都会回答的问题，而一切都是无常的嘛。可是波斯匿王他回答这个问题，佛就问他，你怎么知道你将来会灭掉呢？哎，波斯匿王就回答了，我在现前念念牵懈，心心不住，如火成灰啊，渐渐消陨。他这个回答是回答什么呢？啊，就是我们常有一句话，观心无常，就是说我们一般讲分段生死，讲变异生死。分段生死就是说我们的身体会有生老病死，分段生死这是一个初相。可是要讲到真正讲生死的时候，会知道所谓的生死其实是从生灭来的。我们讲到这些无常，说啊，成住坏空，这是气世间的有为事项。生老病死是我们有情世间的有为事项。那还有生住意念，是我们心念的有为事项。没，这有为法嘛。可是你要回到它的根本，为什么会有成住坏空？为什么会生老病死？其实就是从我们的念头有生住意念，所以就有感受到世间的成住坏空，感受到身体的生老病死。所有十法界都是从我们这个念头来的，这就是我们佛家讲一切为心造，有生灭心，所有这些有为法就产生了。为什么金刚经说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呢？应作如是观呢？其实就是讲到根本的问题。那为什么我们要禅修？禅宗要打这个啊，主人翁心一口，要从这里啊，六根门头从这个地方下手呢？这就是我们生死根源就在这个地方，生死根源从这里。所以波斯匿王一回答就 to the point， 就是很中肯的，就抓住要点了。这波斯匿王的回答不像我们说，哎，人有生就有死嘛，人这个肉体，肉体哪里会不坏的呢？你看到有肉体不坏的吗？这是很肤浅的话。他这句话就非常怎么样，很啊，抓住那个真心妄心才是根本，不知常住真心，不知常住真心，信心明体，用诸妄想，持想不增，故有轮转。这句话的意思还是跟前面那句话的意思一样。好，到这边我们稍微休息一下。